弟兄姐妹，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邱崇元教师，证道的题目是成为圣洁，经文是利未记的20:22-26，我们请崇元教师。
好，弟兄姐妹平安。JC 平安。好，我们开心今天可以跟青少年一起在这边敬拜，然后也将今天的信息可以让青少年和大人们我们一起来领受。我们今年其实在青少年当中有一个蛮有企图心的一个计划，就是我们要用一年的时间带他们走过整本圣经，当然不是所有的细节，而是主要的拯救的故事。所以我们的主题叫做上帝的主线任务。那一到三月我们会预计要完成摩西五经。那今天大家看我要讲利未记，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卡在利未记。那三月快过完了，但没有问题，我们下礼拜有元顺哥会带我们讲民数记。好，其实之前遇到过年啊，然后遇到灵修营，遇到退休会，所以我想我就跟青少年说，我们今天会在大堂一起来读利未记，那他们有点惊讶。那其实我也想让弟兄让青少年知道，就是你们的父母亲，我们成人，我们也同样谦卑在神的话语面前。这跟我今天会讲的很有关系。当我们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共同是神立约的百姓，我们是共同的领受，我们共同的谦卑，我们共同的顺服。好，但是跟青少年讲利未记听起来就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到底怎么讲利未记？我们知道利未记里面讲到一些很繁琐的，很吹毛求疵的那些敬拜的礼仪，那些礼仪我们今天因为基督耶稣成为那个逾越节的羔羊，因为基督耶稣成为那个为我们代求的大祭司，因为基督耶稣成就了旧约的应许，所以我们不再按着那些敬拜的礼仪在献祭了。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读利未记呢？我以前在美国华人教会，这我跟青少年说，有一个流传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句话，就是读新约进不了罗马，因为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开始读罗马书就死在罗马书了。那读旧约呢，会出不了埃及，因为出埃就前面约瑟啊、什么雅各、啊、故事还 OK， 然后出埃及什么十灾也 OK， 过红海也 OK， 开始讲会幕的时候就读不下去了，读祭司的条例读不下去，利未记是不会去读它的。那其实利未记教导我们三件贯穿整本圣经非常核心的主题，关于圣洁、关于罪、关于代赎。今天早晨我想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思想圣洁这个概念。经文在利未记20:22-26，我们在屏幕上面有打出来。那我就由我来念双数节，弟兄姐妹用单数节回应，然后26我们一起念。好，利未记20:22，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免得我领你们去住的那地把你们吐出。但我对你们说过，你们要承受他们的地，就是我要赐给你们为业流奶与蜜之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的。对不起，对不起。好，26我们一起哈。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好，利未记的内容延续出埃及的后半部，事实上它发生的时间点是同一个时间点，是摩西在西乃山上，神亲自将他的命令典章训词启示给摩西，在旷野中建立了会幕，建立了祭司的制度。利未记进一步记载关于各种献祭、各种敬拜的条例，和进到应许之地之后，以色列人应当怎样生活。这段经文说到，以色列百姓作为神立约的子民，他们的责任是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不可随从迦南人的风俗。这样的描述，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应该都不陌生。比较奇怪的是25，刚才我没有跳页，你们有些没有读到的这一节，他说：“所以你们要把洁净和不洁净的禽兽分别出来，不可因我给你们分为不洁净的禽兽，或是滋生在地上的活物，使自己成为可憎恶的。” 这是我们比较不容易理解的部分，到底洁净不洁净的区分到底为什么重要，和我们的信仰有什么样的关系。上个礼拜我们在青少年当中，我们特别有一个团契的活动时间，叫做JC 的快乐农场。然后我们不同的关卡，每个国我们就尝试过以色列人按着旧约，按着利未记的生活，我们过一天的生活。所以我们可以去狩猎，我们可以去捞鱼，我们可以去农作，那我们可以去打地鼠，我们可以去抓那种小动物，然后我们可以放牧。那怎么具体怎么操作呢？我给大家看几张照片，这是我们在钓鱼。我们家里面有这个游戏的话，真的钓，真的钓鱼啊，钓到就真的有，对不对？我们就真的有给他们那个动物的卡片。然后这是跟那个玉芳哥借的，就是本来是挪亚方舟的桌游，但我们拿来当狩猎，所以他可以得到这些野生动物。那这个是用橡皮筋打飞鸟，所以可以 打到飞禽。那这个是打地鼠。那这个什么呢？这个是畜牧。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畜牧很重要，所以我们有四种不同的动物，让他们可以选择。他们可以用折纸的方式，他们可以折牛、折羊、折狗、折兔子。好，然后这些青少年，我一再的强调，我们圣经很重要，利未记很重要，他们就疯狂的跑去，就是大肆的滥杀滥捕，然后就每个人捕了很多很多的动物回来。然后回来之后，比如说这位弟兄，他桌上全部都是狗，他捕了一堆狗，然后就是他畜牧畜了一堆狗。然后这时候我们就说，我们把利未记拿出来，请将洁净和不洁净的分开。好，所以其实他们那边打猎的啊、捕捉的啊，其实都没有用，这些狗全部都是不洁净的。好，然后我告诉他们说，为什么洁净不洁净这么重要，我们这礼拜再说。我们觉得洁净和不洁净的区分很不合理，因为我们先入为主，其实有一个道德的对错是非的观念。那狗不洁净，羊是洁净的，这个事实上没有什么道德，所以我们会觉得这个不合理。用道德的角度去理解圣洁其实不太正确，因为圣洁这个词最原始最重要的意义是分别。在24节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好，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的。26节，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以色列人认识那至圣的神的方式是透过洁净这个概念。古代的医疗不发达，古代的人生活很紧密，以色列处在中东地方，缺水，所以不洁净是什么概念？不洁净很容易造成整个社区的污染，污染带来疾病，疾病带来死亡。这个道理我们现代人到2020年才懂，因为有人去野外，有没有？然后打了一只蝙蝠，蝙蝠按照利未记是不洁净的，他回家煮了一锅蝙蝠汤，很美味，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吃过啊？信良哥有吃过吗？然后很美味，吃完之后他死了，因为 COVID-19 有没有？不止他死了，他家里面的人都死了，因为不洁净。张文亮教授最近出一本书，这本书他从公共卫生的观点解释为什么圣经里面这些我们不能够理解的不洁净的东西为什么不能吃，包括鳗鱼啊，喜欢吃鳗鱼的玉馨姐还有我喜欢吃螃蟹的，他讲说里面为什么这个东西其实很多微生，很多病虫，很多的细菌。那其实根据利未记，这些包括女人的月经、男人的梦遗、包括女人生产死尸，这些都是不洁净的。对古代的人来说，他的生活当中充满着那些不洁净的东西，他们无时无刻活在这些死亡的威胁中。这个对古人来说太有感触了，这不是道德的问题，这是生存的问题。所以古代任何原始的宗教一定是多神论的，一定是万灵论的，因为人想办法去祭拜，去祈求万物，拜托你们放我们一条生路。那利未记在说什么？利未记在说，你们所求的、所祭拜的、所尊崇的这一切的偶像都是不洁净的，结局都是死亡。唯一的一条通往洁净的道路，唯一的一条生路，就是神给以色列百姓的命令，这就是所谓的分别。 这就是所谓的圣洁。所以律法用非常繁复的规定，将人、地、物、时间都按着洁净、不洁净到圣洁的规定等次分明。就人来说，外邦人是不洁净的，以色列人作为神的百姓是洁净的，但只有以色列人当中的祭司他们才是圣洁的。就地来说，会幕分成三个区域，会幕内部有圣所和至圣所，会幕的外面是院子，一般以色列百姓只能进到院子，祭司可以进到圣所，只有大祭司在一年一次的赎罪节那一天他可以进到至圣所。就物件来说，所有摆放在会幕里面的都是纯金的，是最圣洁的，摆放在院子当中的有祭坛、有洗涤盆，这些是铜做的，相对没有那么圣洁。就日期上来说，安息日和一年一日一次的赎罪日什么工都不可做，是最圣洁的。除孝节、五旬节、祝棚节这些日子相对没有那么圣洁，只有劳碌的工不可做。换言之，这在表达什么概念？表达从不洁净到洁净，不洁净到圣洁，是一个连续的光谱。它在表达的是，我刚才说所有的不洁净的结局是死亡，这个死亡对古代人来说非常有感触，因为他们就活在一个不洁净的世界当中。这时候有一条路向他们敞开，人和神之间从不洁净到圣洁有一个极为遥远的隔阂，帮助他们认识那位至圣的神。同时律法也指出了这拯救的恩典，人借着献祭，人借着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律法，人借着这很复杂的条例，人来到神的面前，这叫做敬拜。基督信仰所谓的圣洁不是用道德去定义的，而是人对于神敬拜的关系。这和我们其实很熟悉，为什么我们觉得狗跟羊这个就不能够理解，就是我们洁净跟不洁净，因为我们用道德去理解圣洁。道德是这个世界有的，是人可以模仿的，但圣洁却在沟通一个这个世界没有的，只有神拣选以色列民与他们立约，透过律法这个非常繁杂的敬拜条例将人和神联系起来。这些原本和我们一样该死的、原本不洁净的以色列民，神赋予了他们洁净的地位，但是个别的以色列民没有办法成为圣洁。我们刚才说圣洁的职分是给祭司的，但是透过在参与在律法所要求的献祭和敬拜的生活当中，整个以色列民就被神视为是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以色列百姓不是靠他们做了什么配得圣洁，而是他们遵守了神给他们的约，参与了神赐给他们、启示他们这个敬拜的体系，持守在神给他们的身份中，被称为圣洁。这告诉我们，圣洁最重要的，我等一下会讲行为的部分，但其实圣洁最重要的部分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敬拜。这告诉我们，敬拜至少必须主要的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我们认识到我们和神之间那个极为遥远的距离，他是圣洁的，他是配得被尊崇的，他是至高的，他是全能的，而我是必死的，我是罪恶的，我是堕落的，我是悖逆的，我是不配得的。当我认识到我和神之间那个很遥远的距离的时候，我只能屈膝俯伏，我只能举手敬拜，我只能仰望那十字架上为我成就的救恩。神学上来说，这是神的超越性。第二个部分是我领受他那个很丰富的恩典，借着十字架的救赎，进入到神的同在，进入到那个与神很亲密的关系中。当我真实经历到宝血的救赎的时候，我是满是感恩的，我是充满喜乐的，我是会欢呼会跳舞的。这叫做神的临在性。今天的教会在世代之间常常发生冲突，是因为我们对敬拜的观点不一样，特别是音乐的属性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刚才唱的第一首诗歌要打反拍，对不对？我发现反拍其实我最近才学会怎么打，我的反拍很难打的。当然有这个困扰吗？没有吗？ OK， 好。所以我们因为我们喜欢的音乐类型不同，所以很难在一起敬拜。然后年轻人到教会第一个要论断就是这个教会的敬拜音乐怎么样。但是无论是哪一种音乐类型或是风格，合神心意的敬拜必然体现在神的超越性， 神是何等的圣洁，神是何等的崇高。我们可以用管风琴表达，我们同样尝试用其他的乐器表达。神合神心的敬拜同样也体现在神的临在性，神定义要住在我们当中，神要与我们同在，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他使瞎眼看见，使瘸腿行走，然后我们就行走着跳跃的赞美神。这是今天早晨我想和弟兄姐妹分享的第一个重点，我们是在敬拜中被分别为圣。那么行为呢？如果说基督信仰的圣洁不是用道德去定义，那圣洁包不包含道德？包含，对不对？利未记十六章是律法中关于赎罪日的规定。我们如果用利未记十六章把利未记切一半的话，前面十一到十五章处理的是我刚才说所谓洁净的条例、敬拜的礼仪；十七到二十章处理的是和过犯悖逆有关，里面包括拜偶像、淫乱、违反十诫和其他的罪恶。在赎罪日这一天，大祭司进入到至圣所，十六章十六节这样说，他为着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前献上赎罪祭。罪的问题包含两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前面说的污秽不洁净，其实就是人在堕落之后我们和神隔绝了，是我们在堕落之后我们的状态，我们就是与神的圣洁无分，我们与神的荣耀无分。另一个来源是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的，是道德上的，是我们是过犯的，我们是悖逆的。今天的经文二十三节这样说，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国民，你们不可随从他们的风俗，因为他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所以我厌恶他们。那弟兄姐妹，当怎么行才是圣洁的行为呢？我们小时候我们所受的道德教育是爸爸说不可以，如果你这样做就是不乖不听话，我就会揍你，对不对？所以那个爸爸其实就是道德的标准。那在这种道德体系之下，他的问题是什么？他的问题是爸爸说不可以，那什么可以？没有被爸爸抓到就是可以。所以我们很习惯坏事就是躲起来做，偷偷摸摸的做，只要没有抓到就是可以。另外一个问题是，总有一天爸爸会自己违反他说的话，就是爸爸说不要说谎，然后青少年就最喜欢抓爸爸 double standard， 有没有双标，就抓到爸爸有一天说谎，哎，爸爸没有说谎，爸爸只是忘记了啦，忘记他说过。然后这时候对青少年来说，他心中的道德尺度就崩坏了，这是所谓的叛逆期。他发现原来你也不过这样子而已，这是第一种道德的体系。第二种道德的体系，第一种道德体系是有位格的，就是我这样做是因为我要满足爸爸的要求，是有位格。第二种道德体系是没有位格的，它是康德式的。康德是刚才讲到说谎，康德会怎么教导？今天孩子说谎了，爸爸会说，儿子啊，你希望爸爸骗你吗？儿子说不希望。他说，如果你不希望爸爸骗你，那你也不要骗爸爸好不好？这和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很像，对不对？意思是说，道德可以是一种促进我们彼此益处的相处方式，我们可以一起来建立一个更有道德的社会。第二种道德体系，它建立在这个社群的共识和共同的价值利益上。这种道德我们很习惯，其实也没有什么，这是好事，但是这是个道德是世界上有的。比如说我最近在帮我的女儿找幼儿园，那我发现所有的幼儿园现在都很重视品格教育，不论它是从近思语来的品格教育，还是从圣经来的品格教育。那这些品格，以我女儿念的幼儿园来说，它有包括自信、诚实、仁爱、勇敢、明辨、顺服、关怀、感恩，这些都教育我们成为一个这个社会当中这个社群里面被接受的好公民。但这种道德体系的问题是什么？如果我的道德是建立在这个社群的共识和利益上，那么有一天我会发现我的同学们、 一起作弊，对大家都有好处，对不对？对，这个时候没有理由拒绝的。有一天你会发现，我们同学一起去排挤某一个人，一起去霸凌某一个同学，对大家都有好处。这是我们青少年真实会面对的问题。这两种道德体系都不是圣经的道德观，圣经的道德观依然是分别。今天的经文24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的。我们不是为了加入这个世界，成为这个世界的好公民，反而是要被分别出来，活出不一样的身份和使命，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圣经的道德观也和前面第一个，我说前面第一个是有位格的，圣经的道德观是有位格的，但和前面那个不一样。因为这个道德观的基础不是爸爸的愤怒或是妈妈的情绪，而是神他自己的属性。今天的经文第26节，你们要归我做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句话，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是道德的唯一的根据，这是道德唯一的理由，是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而我们是他的百姓。说到底，这样子怎么样在行为上圣洁呢？利未记的答案是紧紧的抓住我们那个属神的身份。我们是神所分别出来的，那怎么抓住我们属神的身份？利未记的答案是献祭，利未记的答案是代赎，就是敬拜。弟兄姐妹，这是律法和律法主义的差别。我不知道我们现在青少年会不会有这个疑惑。我以前在我高中信主的时候，我一直有一个疑惑，就是我觉得上帝在耍这些旧约的以色列人。我不知道你们有这种感觉啊，就他们守律法守半天，然后在新约的时候被抛弃，有没有？你们有这种感觉吗？那其实律法跟律法主义是有差别的。律法主义并不是旧约的产物，律法主义是新约的产物。律法主义怎么出现的？我们今天所谓的以色列的法利赛人，他们是在第二圣殿的时期，大希律王为了要讨好这些犹太人，他为他们重建圣殿，为他们建得金碧辉煌，然后收买了整个祭司阶级，所以整个圣殿的献祭体系是腐化而崩塌的。法利赛人是在那样的处境当中，我们已经不能献祭了，然后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活出律法当中那个期盼的敬虔的行为。但整个律法最核心的部分其实不是行为，律法整个最核心的部分是神和他的百姓立约，是在这个约的基础之下，以色列百姓借着献祭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而不是表面敬虔的行为。这告诉我们基督徒的道德教育，我刚才说律法和律法主义的差别其实就是敬拜，敬拜的差别其实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基督徒的道德教育不能够离开敬拜，基督徒的道德教育必然是一个学习倚靠神的过程，它是 dependent 的 holiness， 不是 independent， 不是我学了这一切的好行为，这一切好行为是我的，而是我学习在过程当中倚靠神，认识神。其实我知道这样讲对在场的父母来说有点不太实际，因为不容易操作，有点不食人间疾苦。我印象当中其实类似的概念其实李哥常讲，然后每次看下面的家长都是面有难色，就是你要什么孩子要认识自己啊，他说哇，这个真的不知道在讲什么。让我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啦，但我觉得这个例子或许可以帮助大家思考。大家知道我之前在美国生活了快10年，但在美国的华人父母亲大致上可分成两种，一种是他们非常的以自己的祖国为傲，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这种父母亲，就是我们就是中国人，就是不要忘记我们是中国人。当然有那种台美人，就是很接受我台湾人，我公台裔那种，都有。但我接触到比较多是对岸过去的。那他们喜欢写书法，他们喜欢做家乡菜，他们让自己孩子从小学中文，在家里面讲中文。那这是第一种。第二种父母亲呢，他们好不容易在美国取得了身份了，他们好不容易在异乡站稳了脚跟，我现在可以提供我的孩子生下来就是美国人，我可以提供他我以前从来没法想象的生活方式。那孩子小时候我要教什么语言？英文嘛。我很怕我的孩子没办法适应，我很怕我的孩子没办法在这个社会里面站稳脚步。那等孩子长大了之后呢？曾经有一个姐妹跟我这样分享，其实蛮心酸的。她在美国有工作，但是无论如何，无论她现在工作多么的稳定，他的英文就是不好，我们第一代去就是英文就是不好，就是 有口音，所以在家里面讲英文对他来说是唯一一个他可以很自在很放松可以练习英文的时候。 那在这两种家庭长大的孩子，如果你在美国生活过，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他们长大之后哪一种会出现认同的危机？第一种还是第二种？其实是第二种。为什么？第一种长大的小孩很有自信的，百灵果，有没有？百灵果。然后他面对白种人，他不卑不亢，就说我是美国人，没有说他不会，他是美国人没有问题。但是我同时有我很独特的文化和身份，我有我非常独特的位置，我可以对这个社会做出我非常独特的贡献。这是第一种孩子，他的认同其实比较不会混淆。第二种呢，他超想认同，他超想讨好美国的主流文化，偏偏长得不像。然后他们的父母亲呢，用尽了一辈子的努力，让自己的孩子过上他自己以前想象那个梦想中的生活。我的孩子终于成为美国人了。但是有一天，他会听到他的孩子跟他同学说，用那种很鄙视的语气说：“they are my parents, they are Chinese。”这是真实发生的。弟兄姐妹，容许我用这个不是很恰当的例子，让我们问自己这个问题：到底真正让我觉得骄傲，让我觉得很自信，让我觉得很光荣的，是基督徒这个身份吗？还是我努力了大半辈子，所以我今天得到这个社会地位，我得到这样的生活方式，我可以提供给孩子这样子的生活环境？我们真正在乎的，真正拯救我们的，是我们的学历、我的职业、我现在的生活，还是基督他自己？如果是后者的话，其实我并没有被分别出来，因为我不断的需要去讨好这个世界。而如果我没有被分别出来，我的孩子也不会被分别出来，他们一样活在一个他随时需要去讨好这个世界的环境当中。因为我们教导品格教育，其实其他的孩子也在教导品格教育。品格教育的本身其实不是重点，重点是他们在信仰的生活、敬拜的生活当中，去拥抱、去珍惜他们自己属基督的身份和属基督的使命。如果我们真正因为认识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是我最深最深的骄傲和光荣，相比之下其他就会是粪土，那就会深深的感染我们的下一代。而这是基督徒圣洁生活、道德生活真正的动力。我想我今天提到了一点教养的问题，那我最后想分享的第三个重点是在世代间圣洁。因为利未记的命令是给对不起，太早放这个关键出来了。好，利未记的命令是给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遵守的，他们世世代代都要在万民中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我昨天晚上对不起，其实我这天生病了，所以有点吃力。我没有用原文去查，我用中文查，我就查很简单，就查世世代代这个四个字。圣经当中出现49次，13次出现在利未记，最常出现的一句话就是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当我们想要从圣经中教养儿女，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就让他背圣经，我们一样是以前怎么教三字经，教什么什么什么训，有没有？我们就教孩子就背经文，就觉得他就会跟圣经教的一样好。但其实神要的是世世代代，意思是我们世世代代一同顺服在基督的救恩里面。这意味着比起教导孩子，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活出那个敬虔的榜样，我们自己活出那个盼望的缘由。我记得上上礼拜在长子退休会的时候，李哥总结的时候，他说我们家庭祭坛，我们知道很多家庭有家庭祭坛，但家庭祭坛不是说教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有家庭祭坛是因为我们很怕小孩 不乖，有没有？那其实如果我们自己不是这么的渴慕神的话语，我们自己不是这么渴慕灵修生活，那个家庭祭坛会变成我们只想看到，就像听讲到，就是我们在帮别人听，有没有？就是其实我都比较在意我的小孩有没有在听讲到，而不是我有没有在听讲到。其实在李哥特别说到，在家庭祭坛里面，我们只讲造就的话，只讲鼓励的话，因为我们是一同在敬拜神，我们同是罪人，同是不洁的，同样因着神的恩典，因着基督的十字架，才能够与神和好。当我们真实的去拥抱、去珍惜自己基督徒的身份的时候，信仰才有可能在世代之间传承，因为你的孩子会像你。好，那我知道这句话讲出来你们会觉得 很可怕，你的孩子会像你，你的孩子不会像你说的，不会像你教他的，不会像你期望他的，你的孩子会像你，不可怕吗？你知道我的大女儿 Jessie 她长大，现在快3岁，她的一些性格开始慢慢冒出来， 然后我们发现他有些性格很头痛。第一个是他很没有耐心，哦，真的很没有耐心。然后我想惨的跟我一样。第二个是我们发现他如果当他不能表达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会尖叫。然后你们知道我吵架都用英文吵架，你们知道吗？所以当我没有办法表达的时候，我就啊，我想惨就跟我一样，哦，所以现在看到的时候，我又只能认罪，哦，就看到杰西，哦，真的都是我。然后他现在去幼儿园呢，他不喜欢跑步，就是他们幼儿园会有那种 大肌肉的运动，然后跑几步之后就手就张开 要老师抱他，啊，玩的又跟我一样，我不喜欢跑步，哦，所以你仔细想看，跟你一样是很恐怖的事情，啊，好，我刚才放这张照片，为什么，右边，你们的右边还是左边，右边这张是二女儿，就舅姨刚出生的时候的样子，然后每个人看到就跟我说哇，长得很像你，我心就很难过，就可以像我太太吗？好不好？我并不会高兴啊。好，弟兄姐妹，这是我的 point， 是说，你真的希望你的孩子像你吗？你的孩子会像你，而你希望你的孩子像你吗？他不会像你说的，他不会像你教他的，他不会像你期望他的，他就会像你，而那是你期盼他成长的样式吗？最后让我用一个例子，我讲到榜样，让我们用一个例子结束今天的信息。这个例子来自我们 JC 的两位辅导。我们在今年过年的之后有一次迎新的退休会，那边发出了骚动声，地点在桃园青年体验学习园区。那我们在那里做什么事情呢？简单说就是飞天遁地，你们看见的就是飞来飞去，然后在海上行走。那我们感恩的是我们的辅导在当中有很美好的榜样。你们可以花几秒钟时间让你们猜猜看，辅导在学生当中可以有怎样子美好的榜样。第一个叫做一辉哥，我没有拍出一辉哥真正的英姿。一辉哥其实在那个到底是四层楼还是五层楼我搞不太清楚，在那个信心击球的时候他在上面 对方杰那个告白，那个真是很帅气。好，这个他们其实一辉哥做的事情很简单，简单粗暴，就他直接站上那个信心击球，那个是一个木杆子，你如果看这一张看得出来，那个很高，而且你要先爬上去，爬上去之后那个杆子其实会晃的，因为风很大。对，那些，然后你站上去之后站起来，站起来之后前面有一颗球，那他要跳出去，跳出去要去打那颗球。然后一辉哥心里充满了恐惧，那为了青少年就拼了 ，OK， 完全不怕的样子哈。那一辉哥不是这样，他请假参加，全家出动，半夜学生在睡觉的时候他在赶工作。我们谢谢我们的辅导。那第二个是佩君姐，佩君姐的榜样不太一样，佩君姐跟一辉哥。佩君第一天的时候什么都不敢做，我真的不敢做，就是教练在讲解所有东西的时候，我要帮他讲一下，他第二天就敢做了，第一天不敢做。然后教练在讲解所有东西，他开始就哀叫，叫超大声的，就不要不要啦，不要不要不要，就是叫着叫着叫。那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请学生去做这样子的表格，这个表格你们可能看不清楚，它其实是一种团体动力学的一个练习，就是我们去思考每个人在团体当中的角色。然后我就请学生去，我就问学生这个问题，你们每个人觉得自己有什么角色？你觉得其他人有什么角色？当我们讲到佩君姐的时候，很有意思哦。佩君姐第一天什么都没有做，但是当我们讲到谁是鼓励人的，佩君姐；谁是使人和谐的，佩君姐；谁是解决紧张的，佩君姐；谁是与人和好的，佩君姐；谁是保护小组的，佩君姐；谁是表达感受的，佩君姐；谁是忠实跟随的，佩君姐。你发现里面全部都是佩君姐。第二天早上结束之后，第二天当我们再次做这些设施的时候，我们当中有些学生还是不敢做，我们不会强迫，就不敢做就不敢做没关系。但是这时候就看见那些不敢做的学生，他们在地上帮上面的人，那个叫确保，对不对？就很认真在确保，然后不断的往上信心喊话，不断的喊，不断的加油。他们看见佩君姐的榜样。弟兄姐妹，我们很感恩有一位各有佩君姐，有我们其他的辅导。我想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生活的样式，特别是佩君姐，其实她在整个当中展现出来的并不是她的能力。其实我觉得对这一代的青少年来说，比我们以前更辛苦，因为我们以前的能力只有一种，叫做读书。他们现在什么都叫能力，然后什么都要证明自己的能力，无时无刻的需要证明，需要竞争，需要表现自己的能力。而这时候佩君姐反而表现出一个并不是这个世界人们所追求的能力，他看上去是没有能力的，看上去是软弱的，但却在当中彰显一个基督徒生命美好的榜样。他是成全，他是支持扶持他的孩子，他的弟兄姐妹。 不是他这些美好的榜样不一定按着主流的价值，不是按着人的期待，而是活出一个很不一样的生命。因为成为圣洁是回应神借着基督耶稣所做成的恩典，让我们参与在敬拜的生活中，单单属于神，拥抱他所赐给我们很不一样的生命。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当每一次我们在你面前敬拜的时候，或许我们这一周当中经历了劳苦，或许我们其实心里面有不愿意，或许我们对我们来说有时候来教会也是重担，但如果我们思想，若不是你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流出了宝血，将那隔断的墙能够毁灭，让我们能够来进到你的面前，完完全全的享受你的拯救、你的恩典、你的拥抱，这是何等大的福分，这是何等荣耀的时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的时候，它其实是我们生命当中最核心的一件事，是我们被你分别出来，不是只是我们的孩子，不是只是我们的成人，而是我们这一群人，而是我们世世代代要做你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主，求你怜悯我们，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世界上，很多时候真的这个世界上对我们有很多的声音，世界上对我们有很多的期待，我们不断的回应，有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讨好，但帮助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一起在里面敬拜的时候，你让我们去拥抱，让我们去珍惜，也让我们将我们一切的需要难处带到你的面前。你兼顾我们，兼顾大人，也兼顾孩子，更兼顾我们在你面前同样是软弱的，我们单单能够依靠是你的恩典、你的拯救、你的帮助，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做你无愧的儿女。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